谢主，我们先祷告。阿爸父啊，感谢赞美你，你的大爱吸引我们，你的大能把我们聚集在一起。主啊，我们一道奉你的名在这里来敬拜，来尊重赞美你。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按你所应许的，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同心合意聚集在一起，你就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求你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所说所做讨你的欢喜，也同时求你祝福带领普天下所有奉你的名聚集敬拜你的地方。主啊，求你保守他们，像你保守了我们一样，祝福他们，像你祝福我们一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上帝主啊，我记得去年12月24号，就是圣诞节的前一天，我的主又在这跟大家一道分享圣经预言的应验，就说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事实，就是圣经预言的应验。因为在耶稣降生以前700多年，以赛亚已经说了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果然700年以后，有天使长来证明耶稣降生了。这个事实就是圣经上预言的应验。同样，圣经上预言了耶稣基督必然要交在罪人手里，要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人要逼迫他、苦待他、羞辱他、鞭打他、折磨他，最后他流血舍命，做成了神救赎的大功，然后埋葬、复活、升天，完全照预言应验，准确的应验。在700年以前的1000年诗篇里边，预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光景，包括罗马兵丁分了他的外衣为他的内衣研究，都准确的应验了。还有耶稣在活着的时候3次说到他要被交在罪人手里，虐待他、鞭打他、羞辱他，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舍命死了，埋葬，第三天复活，准确应验了。没有在地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更不会说他将要是怎么死的，更难以想象的说第三天还要复活。这种预言在哪里也找不到的，唯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所说的预言准确的应验了。最后耶稣用他的宝血和我们立的新约，就是神对地上的教会所说的预言，也都应验了。地上的教会成立了，教会受到逼迫了，教会里面不太圣洁，就像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接近圣殿，但是3年以后圣殿又污秽了吧。你去看2次接近圣殿的动作差不多的，为什么？神预言了教会会这么样子。还有路加写的使徒行传，他只写到28章，
只写到保罗第一次被囚禁在罗马监狱里，但是保罗还有第二次被囚禁在罗马监狱里，而且路加当时就在他旁边，只有路加和保罗一同在罗马的监狱里头。所以保罗写的提摩太啊前书、提多书、提摩太后书是由路加带出来的。那么路加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为什么被29节、30节不写下去呢？那就是说教会的历史还在发展，神对教会所说的预言在应验了，还在继续应验中。以后的教会有没有殉道者？有，一直到现在还有殉道者。所以上一次跟大家一起学了圣经上的预言都应验了，接下来我们看基督再来的预言也必应验。我们读一段圣经，彼得后书第一章19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老使徒彼得在晚年的时候写彼得后书，我们没有念前面啊，前面的时候彼得说了他离开这个帐篷将要照耶稣分预言的，他将要怎么死的，要走了，他要在离开他的这个皮囊以前一定要把这些事情告诉大家。那么这个时候就在这说了啊，我们都有先知更确实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这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说我们的心里边的灵里边是黑暗的，要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使我们重生，里边的黑暗得到神真光的照亮，那才是好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若是打开电视机啊，你们有更好的那种信息的资料啊，你去看一看，我们听到的都是可怕的事情，一个地方火灾，一个地方水灾，一个地方热得要死，一个地方冷得要命，有没有？没有一个地方不太太平平的，还有没有一个地方真正安全的？那就是什么？圣经上预言必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有没有？以前我们想不出来打仗，打仗还有什么风声啊？你现在你想想看，是不是有打仗的风声啊？没有一个地方太平的。在听音乐会的时候会被机枪扫射，有没有？哎呀，一下子死了多少人。好好的 club 里头在欢乐，哦，又是机枪扫射，你没有一个地方太平的。是的，耶稣说过吗？耶稣说过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感谢神，后边有一句什么？在耶稣基督里你们有平安，你们可以放心，耶稣基督已经胜了世界，这是何等大的应许啊！你去看一看这一节圣经在哪里，在约翰福音第16章的最后。约翰福音17章开始就是耶稣的一个最长的祷告，以后 就是跟十二个门徒、十一个门徒的教导。所以耶稣最后留给世人的就是，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你们有平安，你们可以放心，耶稣基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得到这个应许，也是圣经的预言，我们靠信心来抓住神的预言必应验。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二十节，出现一个第一要紧。注意啊，彼得后书一共说了两次，第一要紧该知道，到第三章又有一段说是第一要紧该知道，完全一样的话，说的内容也是一样。既然第一知道呢，那下头那个知道应该是第二知道了，不，他还是用第一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事情是一回事情。感谢神，我们看一下，这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注意了，圣经上面的预言不是一个预言，他这说清楚了，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下面还有一句话没有打出来啊，那就是说，因为预言不是从神来的，人来的，不是从人来的啊，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圣经就不能够乱来了。而且圣经上我们知道提到耶稣基督再来的预言一共有4200次，有4200个地方提到耶稣基督要再来，讲那么重要的信息，我们就不能够轻忽地放过。我们看一看，在这个第十九节当中啊，所讲到的那个诚心出现，这个诚心我们刚才讲的有两方面的意思，另外一方面的意思，这个诚心代表的是耶稣基督。我们看一看启示录啊，启示录22:16，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在这个地方注意啊，圣经用的是第一人称，那个我代表谁啊？代表耶稣，对不对？亮，所以说我是明亮的晨星，有了吧？所以在这儿我就看到，等刚才我们上面所讲的啊，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清楚了，那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边的，他的真光照亮我们心里面的黑暗，那么我们心里面就不是处在黑暗里了啊。约翰福音当中说，在信的人不定罪，在信的人不在黑暗里，那就在光明里，因为唯有耶稣基督的真光才是真光。好，我们这么看了以后，我们知道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相信坚信耶稣基督再来的预言必定应验，因为前面已经有实例了嘛，耶稣基督降生，耶稣基督的受难都应验了，耶稣基督复活应验了，接下来就是耶稣基督再来。那么这个应验，这预言就不应验吗？不可能啊。为什么？假如最后一个预言不应验的话，我们基督徒信什么？信耶稣基督， 重生，还有什么的永生。哦，结果耶稣基督自己死了，死在十字架上，埋葬在坟墓里。那么他怎么给我永生呢？他自己死了，所以这一个整个救恩就没有了，整个圣经就不存在了，救恩也不存在了，对不对？所以说他必再来是一定会应验的，一定要应验的，对吧？所以说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啊。第二，在这当中我们要分清两样事情。圣经上常常中文翻译啊不一定很清楚啊，就是说主再来跟主降临这两个不同的啊。我们看一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啊，我们要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注意啊，这个带来是他的灵啊，是灵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好了，来了，这个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那就是前面那一句话，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明白了？在旧约里已经死了的人，他死了，但是他灵怎么样？到天上去了吧？啊，到天上去了。然后他的身体呢，在地上，那就是哥林多书里面说，那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那么照那个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哥罗西书里边所说的，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那些死了的朽坏的身体都会再复活的。真的，我以前在中国有一个老姊妹，很宝贝的老姊妹，她老年的时候睡在床上，我们常常去看她，她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她就完全放，那个时候我们是小袋子啊，小的那个录音带，放那个袋子来读圣经啊，66卷圣经，他就全拿手摸，摸了放在里边来听圣经，他就是这么样子过日子的老小姐啊。那么他最后知道他自己日子不多了，他就问我，他说在中国只能够火化，没有土葬的。他说火化了以后复活怎么办？因为火化拿回来的骨灰，我们先不说它是不是你的啊，是不是我的，我都不知道，对吧？就是说也不可能全部拿来，只拿来一部分，对不对？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当然他们都处理掉了。那么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就凭这个骨灰盒子里一点点骨灰吗？那不是断胳膊缺腿的了，对吧？说不定还不是你的呢，对不对？所以说在这当中我们看到的，我就跟这个老姊妹说，我说在罗马那个时候，那个大的剧场下面，罗马地底下有个地下的那个墓库，根据资料讲有20公里长，而当中呢都是地道，里头没有真正的死了的基督徒，都是名字刻在那个墙上，有几百万呐、啊，就是说在上面殉道的那些基督徒，他们不能去收尸啊，结果知道的名字就刻在下边的古罗马的地下墓库里头那个墙上， 就根据那个墓窟的墙上有上百万的基督徒被殉道了，有的人是被火烧死的，有的人是被锯子锯死的，有的人是被野兽撕裂了吃掉的。我说老姊妹啊，那些殉道的人没有一个尸体是完整的。难道耶稣我们的神是这么公义的神，就不让他们复活吗？当然要让他们复活了。所以我跟那个老姊妹讲，我说放心，不管我们以哪一种形式处理我们这个皮囊，将来复活神都有办法的。我们知道美国海军若是在海洋上公海当中船上要死了人怎么海葬嘛，对不对呀？拿那个国旗身上一盖，然后斜板推下去，尸体滑下去了。那么那个尸体当然咯，给鱼吃掉咯，或者是在腐烂咯，他怎么复活？神有他复活的大能，能够使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所以在这里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人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了。所以在这即使一个，我们看一看主有没有到地上来，没有，主在空中啊。这一次教会被提议属基督的，在基督耶稣里的人被提议，在主里面睡了的人复活被提议，是在空中啊。耶稣没有到地上来，所以这个不属于降临。天上耶稣基督复活又再降临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看一看犹大书第一章十四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千万圣者降临。哇，这个是圣经上第一次由人的口中说出将来基督再临的预言，跟刚才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所说的在空中与主相遇不同吧？不同。耶稣没有到地上来，在空中，就像史蒂凡殉道的时候怎么样，他看见天开了，耶稣怎么在迎接一个殉道者回到天家。这就是诗篇里所说的，走耶和华眼中看圣徒之死是极其宝贵的。耶稣亲自到来迎接斯蒂凡殉道者回天家。那个时候耶稣没有到地上，只有最后会到地上。所以一个从教会被提在空中一组相遇，跟基督最后的复临是不同的啊，好吧。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节啊，看天使怎么说的啊。当他往上去，就是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说完了大使命以后，他升天了啊，趁着云升天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这个他们是看见耶稣复活显现并且看见他升天的那些使徒门徒们，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注意啊，在这种时候的见证人都是两个的啊。为什么？旧约里说过吧，两个以上的人做见证，那个见证才是有效的啊。所以两个人啊，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望着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好，这个来就不同了吧，一个从地上升上去，还要从天降下来，这是天使为他做见证。那么我们刚才讲过了， 在圣经上有4200次提到耶稣再来，所以耶稣再来是我们所有基督徒心里边的一个荣耀的美好的一个盼望。我们在地上有的时候吃苦，有的时候受逼迫，有的时候受冤枉，有的时候被人家歧视，我们盼望什么？我们绝对不是单单盼望在地上得到回报，我们乃是盼望不要为作恶心怀不平，深渊在主，主必报应。但主必报应，我们不一定要去看到他报应，我们相信将来在天上神一定会主持他的公义的。我举例子说，人说哎呀，人死了，死了就死了，死了那么一了百了。假如人死了一了百了的话，神的公义在哪里？按照希伯来书上的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不然的话，我举个例子，该隐把亚伯杀掉了，对不对？大家知道这个事情，亚伯冤枉吧，亚伯冤枉。所以在马太福音23章当中又说到啊，亚伯的血和那个撒加利亚祭司撒在祭坛旁边的血向神求告，结果亚伯被该隐冤枉的无缘无故的杀死了。后来该隐肯定也死了吧，也死了，哦，该隐也死了，亚伯也死了，杀人的也死了，被杀的也死了，死了死了，一了百了。那么神的公义在哪里啊？神的公义没有了。所以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神的公义不是站在现在，我们盼望的是将来。正因为我们基督徒有这个美好的盼望，撒旦会满意吧？撒旦肯定不满意，撒旦就要来搅扰了吧？一定要来搅扰。为什么？我举个例子说，耶稣活在地上的时候受撒旦魔鬼的试探吧，记得吧？40昼夜受撒旦魔鬼的试探。你有没有注意在什么时候撒旦魔鬼来试探耶稣的？耶稣刚刚受完施洗约翰的洗，从水里上来，圣灵像鸽子那样降在他头上，然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有没有？接下来撒旦试探耶稣了，试探耶稣什么？提三样事情，三样事情竟然有两样是说，你若真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叫那个石头变成饼，你若真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从这个殿顶上跳下去。下头更坏的就是他还用圣经的话，哎，神一定会叫天使用手托住你，让你的脚不碰到石头，歪曲神的话语。注意啊，这是最可怕的。当时在伊甸园里头，那个蛇对夏娃怎么说？神岂真是说，这句话是不是一个好像引起我们里头的困惑疑惑的一个想法？神岂真是说，结果他套了一句神没有说的话来栽在那个神的话上，园中的果子都不能吃，神没有这么说吗？注意啊，我是老师啊，老师出题目出那个是非题啊，我绝对不会去说100%都错的，那个题目太容易做了嘛，对不对？老师出的题目坏啊，他出一半对的，但是有一点点是错的，结果你假如打他对呢，你就错了。所以讲一半真理的最容易迷惑人，懂了吧？现在跟大家说没有耶稣没有上帝，你不相信。哎，上帝有，耶稣也有，耶稣被钉十字架也有，但是没有复活。那没有复活你信什么？ 注意啊，这就是鬼啊，鬼得很。撒旦来试探耶稣的时候就这么说，你若真是神的儿子，刚刚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撒旦就来试探耶稣了，你若真是神的儿子，你就叫这个石头变成饼。石头变饼可以的，耶稣拿五饼二鱼给几千个人吃饱，还有的多呢。耶稣可以，但是耶稣是神的儿子， Son of God， 不是靠用石头变成饼来证明的，对不对？这是要紧的事情。耶稣是神子，耶稣是神，用不着人证明的。同样的，你若真是神的儿子，从这个殿顶上跳下去，他还用一句神的话来说，哎呀，他会派天使来托住你的脚。耶稣怎么回答？不要试探神，对不对？注意了，我们要防撒旦魔鬼的诡计。所以说彼得后书第二章，老彼得立刻提出警告，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卖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的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诽谤。所以我们在这要学耶稣基督一样，好好学圣经，用圣经真理的话来装备自己，来会识别这些假先知异端。耶稣受到撒旦的试探，我们会不会有啊？也会有的。耶稣圣经上有没有警告？警告过。耶稣说过，注意啊，将来会有假先知到你们中间来，他们披着羊皮，里边却是残暴的狼，那叫披羊皮的狼，有吧？圣经上有的。还有地方说他会装作光明的天使，有没有？也有的。但是也有的时候他会成为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有吧？有。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好好学神的话，用圣经的话来装备自己，我们来识别哪些是真，哪些是假。不是靠我们的知识头脑来判断一个人好坏，乃是拿圣经的真理来衡量这些事情是真是假。接下来我们再看，他们因有贪心，就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好了，这里因为这么样子，我们看第四条，基督再来的时候的实际情况和光景。我们掌握了这个，主来的时候我们就判断清楚。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啊，为什么我们要用圣经的话来装备自己？就说有人会说的天花乱坠啊，似是而非。在中国那个时候很不容易啊，在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的一个月的工资只有100块以下啊，100块。我94年啊退休的时候也不过300块啊，所以那个时候教会里边就是家庭聚会了，家庭聚会里头有一些奉献，这就有夫妻两个来了，哎呀，说的天花乱坠，像真的一样。他就说这个女的上过三层天，因为我没有听见，我儿子跟我讲，他说爸爸，他说保罗都不能确定他在身内还是在身外到过三层天，保罗都不敢吹嘘。这个他说他到过三层天，哎呦，我说你要当心，你要当心。所以我儿子跟我讲过以后，两个礼拜这对夫妻两个跑了，不见了，骗走了2000人民币。注意啊，我刚才有说过了， 我们退休工资多少？只100块以下呀。一直到94年，我退休工资才是300多块。那么你说说看，那个时候的教会里边的有一些奉献不容易的呀，他骗走了2000多块。所以从他的一句话里头就知道，他到过三层天呐、啊，那还了得？是啊，所以说这些事情判断一下，要防，要防。所以首先要识别，才能防范，能够防范才能够抵制。他要进攻的话，就要抵制，对吧？所以说这个很要紧，很要紧啊！所以说我们要好了，接下来基督再来的时候的实际情况，那就是有两个。第三章第二节当中是说的一些实际情况啊，来说明问题。第三章第二节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的命令和使徒所传给你们。那主要三方面的，一个是先知的预言，一个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啊，第三个那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真道啊。第三节出现了吧，又是一个第一要紧该知道，对吧？刚才念过了吧，刚才念过一个你们第一要紧该知道，现在又是一个第一要紧该知道。该知道什么？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着自己的私欲出来说讥诮，说讥诮话。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注意啊，他没有说主不要降临啊，也不是说主没有降临啊，他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就是说怎么还不来啊？他不是早就说要来要来要来，怎么还不来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说讥诮的话啊，讥诮的话。因为是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就是太阳还出来吗？啊，太阳还降下去吗？月亮星辰还在运转吗？什么都是正常的嘛。啊，那你说耶稣什么时候来的？应许在哪里啊？就是说讽刺反面的，他们故意下面第五节就开始指责他，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了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只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注意了，注意了，第一次是用水灭掉的，什么时候？挪亚方舟。第二次不是用水了，是用火。所以希伯来书第12章的最后两节，你们既得了那不能震动的火，就当感恩，按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他。注意啊，后面一句什么话？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我们所有在神面前的工程要经过烈火的考验，你到底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秸，烧得起烧不起。感谢神，求神让我们做讨神欢喜的事情。所以说你看这当中，我们先把第八节跳掉啊，第八节从第九节开始，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之地都要被烈火消化。注意啊，彼得是一个打鱼的人啊，他用的词句为什么这么高高傲高妙啊？有形质的，英文圣经上用的是 element， 他没有用 material， 不是说所有的物质。注意啊， material 跟 element 不同啊，material 是物质， element 是元素啊。 这个元素都要改变的话，那不是化学反应、物理反应了、那是核反应啊，是不是啊？元素准备反变的了吗？啊，那是核反应啊。所以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要如此消化，你们当为人应当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注意啊，这句话说了两遍呢、啊。这句话说了两遍，彼得是个打鱼的，他用这么深奥的话来说吗？这不是圣灵感动他，将来的烈火焚烧，那不是一般的烈火啊！你去看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他是说，那个时候烈火围着打耶路撒冷的时候，情况怎么样？他说人站在地上，肉就消化了，眼睛在眼眶里头就干瘪掉了，舌头在口腔里边就溃烂了。注意啊，这是什么样子啊？这个跟那个广岛长崎扔的那个原子弹相像吧？那个热辐射一下子来，肉就消散消灭了，消化了啊，眼睛在眼眶里边就干瘪掉了，舌头在口腔里面就溃烂了，是不是就这个情况？撒迦利亚那个时候脑子里的应该知识只有硫磺火烧是最厉害的，什么硫磺火也不可能这么烧一个人呢、啊？那是圣灵感动人说出神的话来，这就是圣经的预言，将来必定应验啊。十三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感谢神，感谢神，这是我们荣美的盼望，荣美的盼望。好了，圣经预言必定应验，前面我们说了很多例子了，必定应验，耶稣基督再来的预言也必应验。我们看啊，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七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堕落了。注意，我们要警惕，要防那些假先知、假师傅引进各样的异端来困惑我们、迷惑我们啊！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怎么在属灵的恩典上和知识上长进呢？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所以上次蔡老师就给大家说啊，给我们一个计划，就是让我们能够好好读神的话啊，读神的话，用神的话来装备我们啊，用神的话来装备我们，使我们有神的话跟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保健，和来抵挡魔鬼的诡计了啊，抵挡魔鬼的诡计了。然后我们最后看，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来。注意啊，第一，你们要警醒。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前面是说了耶稣要来的很多预言预表，对不对？下面提出一个要求，你们要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然后跳下去看第四十四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单单空讲警醒没有用的，你要去预备。就好像我们学生考试了啊，考试了我警醒，我睡觉也不睡，饭也不好好吃，那有什么用啊？没有用。你要好好去预备，预备什么？按照老师平常讲的要求去预备，来迎接考试，对不对？好了，下头讲清楚了， 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45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要求有了吧？要求有了。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要有忠心，要有见识。第一，要有忠心。你做任何一样事情，是不是为神做的？这就是衡量我们忠心不忠心。假如你到教会里来大发热心，结果是为了你自己的私利在谋求那样什么事情的话，不会被神纪念，你动机不良啊，存心不正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纯正的动机，是为神做的。真正我们有那个心的话，人家说你坏话也好，背后中伤你也好，啊，诬陷你也好， I don't care， 为什么？我为神做的。保罗当初逼迫教会杀害基督徒的时候，后来在大马色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说什么？保罗问，是吧，你是谁？耶稣怎么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耶稣那个时候已经复活升天了嘛，保罗哪逼迫到你看到耶稣呢？你们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耶稣。这一个话对我们鼓励很大。我们有再大的苦难的时候，你不要忘了主与我们同在。在我们最大的痛苦的时候，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怕谁呢？对吧？世人能拿我们怎样呢？对吧？有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拯救，我们还惧谁呢？感谢神，感谢神啊！好了，我们最后看，这是我们啊，第一要警惕，第二还要预备，预备有标准内容，什么？忠心，有见识。所以啊，有见识不是有地上的这些知识啊，是在圣灵里边有属灵的聪明智慧啊，啊，这个很要紧啊。好，下来，整本圣经从神的创造、人的堕落、神的救恩，一直到最后，以什么为结束啊？感谢赞美主。以启示录22章最后一节，我们来看，证明这四节说，注意啊，从你要从19节那个地方一道看下来，谁的证明啊？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证明啊，对啊，没有人能替耶稣这证明，就是耶稣自己的证明。证明这四节说是了，用第一人称，就是我是谁啊？耶稣啊，对不对？对吧？证明这事里说是了，我必快来。这句话是整本圣经当中耶稣基督再一次亲自的应允我们，他一定快要再来，对不对？接下来一句是我们众圣徒的心愿，对不对？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整本圣经就是以这两个宝贵的话语做结束的。一个是主耶稣基督再一次亲自的应允他必快要再来，然后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的一个心愿，阿们，是诚心所愿的意思。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就是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主。